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30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什么有些人容易被传销手段拿住，作者一名老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7日。深入传销圈子，也就是多层次传销或非法集资变相传销，并被精神控制，丧失自主判断能力，并非单纯是因为受害者贪婪或愚昧，而是传销组织精密运用了社会学、心理学、认知科学以及高压控制技术的结果。以下从为什么容易陷入与为什么会确信无疑两个维度进行深度分析。第一部分，为什么有些人容易陷入传销圈子？传销组织很少一开始就强迫人交钱，而是精准捕捉并放大受害者在现实生活中的核心痛点。一、心理与情感上的脆弱期。许多陷入者在进入前刚好经历了人生低谷，例如失业、创业失败、失恋、生意失败，刚到异地感到孤立无援，人生地不熟，或是身负沉重债务。此时传销组织会提供自我目的很强的温暖与归属感，俗称打温情牌或家文化。无论新人在何时抵达，总有人热情接站，嘘寒问暖，无微不至的关心，迅速填补了其内心的空虚与孤独。二、对财务自由与阶级翻转的焦虑。现代社会竞争压力大，许多人面临经济窘境或对现状不满，传销组织以短时间内赚取巨额财富、门槛低、无风险的成功学故事作为诱饵，正中渴望改变命运者的下怀。三、熟人社会的信任背书，即熟人骗熟人。多数人最初是被亲戚、朋友，甚至是恋人、导师引诱去的。基于对引荐人的信任，受害者往往会放下一开始的戒备心，心想，他总不可能害我吧，从而踏入精心布局的陷阱。四、认知盲区与盲目崇拜。部分人缺乏商业逻辑与基础财经常识，容易被似是而非的金字招牌，如国家政策等宏观经济概念，或听起来高大上的说辞所迷惑。顺便一提，高度崇拜和追捧学员中的各类名人、能人、有特殊关系、特殊地位的人等等，这些人心和欲望导致不理性、偏离法的行为。可这样的学员一直有，在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海外，有时造成了和传销组织几乎相同的效果，让世人误解大法，客观效果与自己的主观想象背道而驰。第二部分，为什么被传销方式控制后会确信无疑，失去正常思考能力？进入传销窝点后，受害者经历的是一套系统化、工业化的洗脑与精神摧毁工程。一、环境掌控与物理隔离，打碎原有的社交现实，没收手机，限制人身自由，假以时日，让受到物理隔离的人从强制到自愿，从限制到警惕到敌视，最终与外界断绝联络。受害者受一些说辞影响，被强制脱离原有的家庭、工作与朋友圈， 在资讯封闭的环境下，他们接收到的所有讯息、价值观都是由组织单方面灌输的，失去了外部亲友的客观提醒。二，高强度的资讯轰炸与洗脑式上课，改变认知。每天进行长时间的封闭式行业分析或成功学培训，这种高强度车轮战式的灌输，利用了重复的力量。当一个谎言被成百上千次的重复，且周围所有人，也就是托儿，都深信不疑时，大脑的理性防线会开始动摇。三，剥夺睡眠与疲劳轰炸，生理摧毁。许多传销点会安排密集的日程、深夜长谈，或者轮流做思想工作，让受害者长期处于睡眠不足、精神疲惫的状态。大脑在极度疲劳时，批判性思考能力会大幅下降，更容易接受暗示。四，群体极化。屋子里所有人，除了受害者自己，都是组织成员。当身边每个人都满怀激情，喊着口号，分享自己即将赚大钱，得到了什么什么好处的喜悦时，会形成巨大的心理暗示。人类有强烈的从众心理，如果所有人都在哭、在笑、在狂热，孤立在其中的个体会产生强烈的罪恶感和自我怀疑。是不是我的问题？为什么大家都能看懂这个商机，只有我看不懂？五，沉没成本效应与自我合理化。一旦受害者交了会费，往往是借来的巨款，或者已经投入了几个月的时间，沉没成本会开始发挥强大作用。如果此时承认这是骗局，就等于承认自己愚蠢，背叛了亲友，且一无所有。为了逃避这种巨大的心理痛苦，认知失调，大脑会选择自我欺骗，强行说服自己，这不是传销，这真的是国家项目，伟大的事业，最幸运的选择，以此来维持心理平衡。六，情感操纵与道德绑架。组织会将发财与孝顺父母、报答恩情、改变家族命运各种你容易买单的目标绑定，怀疑传销被解读为不孝、自私、没有格局。这种道德枷锁让受害者彻底放弃了怀疑的念头。如果是学员内部搞的封闭环境，则会将在常人中求之不得的名、利、情、职位、光环、提高层次、特殊待遇、圆满等等，勾引在人中不成熟，在修炼上更不成熟，在大陆长大，对海外社会运行和海外修炼环境完全陌生的学员。第三部分，多问自己几个问题，不要停止思考。在常人社会中，传销对人的控制，本质上是一场有预谋的心理谋杀。它利用了人类对温暖、成功的渴望作为诱饵，再通过环境隔离、高压洗脑、剥夺休息、同济压力与道德绑架，一步步瓦解个人的独立人格与理性思维，最终让受害者在封闭的资讯茧房中，对虚假的现实深信不疑。在社会上搞这些是害人，在学员中搞这些的人，是不是在坑蒙拐骗、控制、毁掉大法弟子呢？师父让我们从常人中的好人做起，步步向高境界攀登。从没有说读了转法轮，这个人立刻就自动成为五千年文明传统理念所认可的常人中好人了。因为正果是修得的，觉者不是靠人给拿上去的。人类通过踏踏实实的吃苦、受累，去掉形形色色的现代观念，去掉无神论的毒害，洗清党文化的假、恶、斗灌输，才能脱离败坏的世俗状态，成为常人中的好人。然后还得理性的理解法、同化法，用法对照自己，发现自己在低层次上受到的沾染，用法洗清自己，升华到更高的层次上去，循环往复，直至达到法允许你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你的天国家园。想走捷径本身就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不在法中。在常人中生活、工作、 况且是如此，何况修炼有更高的道德标准呢？多年来，明慧网上一直有提醒同修不要跟人不跟法的交流文章，可崇拜和跟人现象仍然很有市场。这与修炼的人群来自社会各阶层有关，与文化程度，不是上学程度，千差万别有关，与家教好坏有关，与个人的思想观念有关。但无论外在因素如何，既然得法修炼了，既然已经陷入其中，隔绝了自己与外界的联系，那我们就多问自己几个问题。结论，不要把自己与智慧也隔开。说到问自己问题，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苏格拉底设问法、提问法，用这个方法可以问出更好的问题，让自己看清自己以为的答案可能还不是真正的答案。举个例子，如果有位将军说，我是个有勇气的将军，苏格拉底就会提问说，恕我无知，请告诉我什么是勇气。将军说，虽然敌众我寡，但我仍敢于一战，这就是勇气。苏格拉底会思考一下，继续提问说，这是勇气的例子，并不是勇气的本身，而且这样一来，我方战士势必大量牺牲。将军说，但也说不定，万一赢了呢？苏格拉底继续提问，那么勇气就是冲动冒险吗？至此，将军才停止了说出不假思索的答案，转而真正开始思考，我原来还真没想过，冒险真是勇气的本身吗？用苏格拉底这样的提问智慧，人就很难被圈入别人的传销封闭洗脑，因为我们可以问自己。一，关于修成，你问，大法修炼，真的这样封闭，与世隔绝就能修成吗？法中是怎么讲的？你可能回答，哦，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过，过去那个古老的修炼方法，包括过去其他宗教，他为了不让修炼人不好的思想反映出来，他就人为地把自己局限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状态当中，有的去了修道院，有的去了寺院，或者是进了山里面去，钻到山洞里去，与世隔绝开，同时他要长期入深定，他这种入定和我教给大家这种入境完全是不同的。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这一切，不管你是参与了什么项目，还是你自己走上街头去讲真相、发资料，还是坐在领馆前揭露邪恶，你都是在修炼自己、证实法，同时在救世人。这就是大法弟子所做的，看似平凡，都是伟大，都是了不起。因为人类的各行各业、各个环境就是你们的修炼场。师父在《正确对待师父家人》经文中说，在如何对待师父现世家人的问题上，也成为了表现人心的突出问题。有时师父说也不听，不听你还是我的弟子吗？对师父家人好或不好，都会影响他们的修炼，你们想过吗？特别是不当的恭维，就是在害师父家人。还有人把师父家人当师父一样对待，还有人给他们钱财等物。师父在《正确对待师父家人》经文中还说，那些自作主张给钱的，这是在害人害己，你在玷污师父家人与师父。其实有些人是想在师父家人那得到点什么，还有人想在修炼中走点捷径，什么可笑的人心都有。注意，苏格拉底提问法问的是事情本身，问的对象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别人怎么做，是否思考，那是那个人的事。修炼就是修自己那颗心，在任何矛盾中用法提高自己的心性。你还可以问自己，如果只有封闭环境是对的，那么其他所有不封闭的项目，大家都错了吗？法中是怎么说的？ 我理解的法的意思真是这个意思吗？别人是怎么理解的？用传销手段给人洗脑的人，他们说的能兑现吗？有正常经营管理吗？有业绩衡量标准吗？那些标准是客观、合理、合法的吗？大法修炼要求主意识一定要强，这个主意识是真正的真我，而不是常人中的观念和思想业力，更不是别人给你灌输的听起来似乎高大上，实际上无法兑现，其他人都很容易看出对错的观念、说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公安盘问的注意事项提醒，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5号。中共协党近年来极力发展和利用 AI 技术来加强对大陆民众的极端监控和维稳，为此不惜一切威胁恐吓、引诱欺骗的手段来获取老百姓的各种生物信息，以做测试和训练，完善其监控 AI 技术之用。中共集权国家的科技越发达，给民众所带来的苦难就越深重。作为学员，一定要保持警惕，不要随便泄露自己的生物信息，特别是自称的所谓警察。大陆学员应尽快卸载微信、反诈中心等中共监控软体，为自己、为修炼，也是为大法负责。如遇到此类骚扰，应立即指出其执法犯法、滥用职权的违法渎职行为，可能涉嫌触犯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因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是法无授权即禁止的。也可引用一些简化的法律条文以震慑邪恶，最好背下来，如宪法第五条，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和宪法相抵触，宪法至上原则。第35条，公民有言论自由。第36条，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第41条，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及其行为有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和取得赔偿的权利。公务员法第60条，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刑事诉讼法第52条，侦查人员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中共公安经常用诱供、骗供、威胁恐吓等方式获取所谓证据，这是无效证据，因为有效证据必须保证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据的三性合一，可依据此法条做出无效证据证明，不需要我们自证清白。举证责任是公安局和检察院的事情，如果公安说你犯了什么事，直接要求他出示相关证据即可。还有一点，无论学员还是家属，面对公安时你说的任何一句话，包括点头、摇头或沉默不语，都可能被他们引用作为证据，实际上就是欺负很多民众不懂此法条，在执法犯法。在面对公安盘问或者做笔录时，除了反问其已和罪名扣押，针对其罪名不符的问题说拒绝回答外，更好的办法是把笔录话题引向揭露警察执法犯法、滥用职权的具体行为的指控上，不是我们在配合他们捏造证据，而是把笔录反过来作为盘问他们和指证他们的证据链条，而且要严格审查，看有没有故意遗漏我们的原话。具体做法和相关法律条文及法律专家意见，可以参考公益论坛的文章。我们大法弟子和警察的关系从来就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而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大法是慈悲的，但是威严同在。个人理解，真正的慈悲并不是常人理解的总是唯唯诺诺、做和稀泥的八面玲珑的老好人，而是要在关系到一个生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有勇气展现出大法威严的一面，告知其迫害正法修炼人的严重后果，从而打消他们继续配合邪恶作恶的念头，才是真正救度世人。 菩萨是大慈悲觉者，但同时也有金刚怒目相，这是慈悲的另一面展现。地狱的各种刑罚和人间的报应，也不是以惩罚为目的的，而是以让生命洗清罪恶，偿还业力和最终回归本源为目的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引导孩子走正修炼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3日。当我看到大街上一对常人母女当众大吵大闹，只因为年轻时尚的母亲叫正在初三就读的女儿放假能回家，不在外面浪玩时，我无限感慨地对身边的同样是读初三的乖巧女儿说，哎呀，你幸好修炼了法轮大法，要不然在这个末法末节的十恶毒世，我们说不定也和那对可怜的母女一样呢。女儿也感慨地说，是的。每当我看到同修的孩子小小年纪抱着一本厚厚的常人小说，住学校应试教育，津津有味地看着时，我心中很是难过。要是同修能花点功夫在孩子身上，带领孩子多学习转法轮，真正实修，那佛法的无量智慧就自然会展现在孩子身上，学习成绩自然会好。每当我看到昔日的小同修沦为常人而为学习焦虑时，或者为情感苦恼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劝大人同修说，每天为孩子挤点业余时间，陪伴孩子读一段或一节转法轮，多为孩子讲些心性修炼方面的故事，多为孩子发发正念，比你为孩子付出多少金钱都靠谱。不要到外面花钱为孩子上什么补习班，不要助长这些歪风邪气，引导孩子走修炼法轮大法的路，天长日久地坚持下来，孩子心中时刻装着真善人宇宙大法，孩子会很自律、自觉、自省，同时又充满阳光、青春、有活力。这样的孩子，不需要你去为他们操太多的心，你也会活得轻松一些。大人同修笑着点点头，表示赞成。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我是有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有深深的体会和太多的感悟。我在法轮大法中修炼了近30年，现在写出自己的修炼体会，我是如何引导孩子走修炼法轮大法的路，如何走正正法修炼路的，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引导大孩子修炼。我的大孩子生下来时正处在邪恶迫害大法的疯狂时期，在这复杂环境中修炼，我不知道怎么教育好孩子，那时基本没有这方面的交流文章可以借鉴和参考。我想，教孩子从小按照真、善、忍做人是最好的教育。在孩子刚生下来时，我没有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给他听，也没有播放师父的讲法录音给他听，只是每天对着摇篮里的他背诵一遍师父的红吟。后来我发现，孩子在几岁的时候，只要我读几遍师父的红吟中的任何一首诗词，孩子会很快记住。师父的大法法理在不知不觉中记在孩子的幼小心灵里。每次买水果回来供奉师父后，我就叫孩子送给爷爷奶奶每人一份，培养孩子不自私的良好生活习惯，这样坚持着，只有一两岁的他就养成了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愿意和人分享而不独自享用的良好习惯。他从不吝啬，有时候不管是哪家的小朋友到我家玩，他都会一人一个水果，是供奉过师父的水果。因为我们的经济当时不宽裕，从不专为孩子买水果，我买水果都是为了供奉师父，看到水果一下就全吃光了，那时我心里还有点舍不得，有点怪女儿不给自己留点，但是想到自己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人，连个两三岁的孩子都不如，所以我也从不阻止孩子分享自己的东西，让无私纯洁的童心尽情地展现。
我每次买水果供奉师父，以表达自己尊敬师父的心意。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孩子的模仿能力特别强，有时候不管是谁送给他的食物，甚至是他爷爷奶奶给他买的干脆面，他首先想到的是师父，把面揉碎，抓一把供奉到师父的法相面前，还说供奉给师父吃。孩子在模仿我，跟我学尊敬师父。每当这时，我心中很是感慨，自己一定要做好，大人怎么做，孩子就会跟着学，不能因为自己没做好而把孩子毁了。由于邪恶的迫害，跟孩子聚少离多，我们不是被邪恶迫害，就是在外打工谋生，所以没有时间顾及孩子，更没有在如何引导孩子修炼方面下功夫。结果孩子读完小学一年级，学习成绩很差，基本连考50分是什么概念都不怎么明白。看到这个情况，我感到不能不尽做父母的责任，于是我决定让孩子再读个一年级，而且再不能不管孩子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开始教孩子每天读一段转法轮。就是这一段法，我每次要跟他说很多好话哄着他，他才愿意读完。这样整整读了一年的时间，第一遍转法轮才读完。大孩子真正修炼是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的，在这个过程中真是磨我的心，不耐烦的心，指责心，埋怨心，想发脾气的心，完成任务的心等等，人心都不时地暴露出来，我一个一个地修去。这第一遍转法轮不只是他在读法，更是我在读法修心，提高心性。当然在这过程中，我不时地跟他交流，说说我如何按照大法法理为人处事的，他不怎么跟我互动。但是师父的转法轮在他纯洁的心灵里扎下了根。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叫女儿自己每天读一段转法轮，她很听话，居然坚持下来了。这和她的根基很有关系。这孩子一出生就很温和，不爱说话，喜欢安静，乖得出奇。用她奶奶的话说，别人家生下一个小孩子，家里闹翻天，我家就像没有小孩子一样，家里永远是安安静静的。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从没生过病，但有不舒服的时候，他知道那不是病，直接静心读转法轮，或者出去粘贴法轮大法好，真相不干焦就舒服了。因为学了转法轮，孩子的脑子像一下子开了窍一样，学习成绩突飞猛进，之后一直平稳地名列前茅。就这样，孩子非常平稳顺利地走完了小学、中学、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顺利上班去了。如今他独立了，能自己养活自己了，而且没有任何不良的嗜好。从小到现在，我们没怎么为他的学习、工作、生活操心，这都是师父的无边法力在孩子身上的展现，感恩师父。孩子经常学法，师父的大法法理早已深深地植入孩子的心。在工作中，他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家里他特别孝顺，心地善良，上班工作后经常给我们买衣服，多贵都舍得，还给家里购置东西，特别是帮助我第二个孩子买各种学习用品，经常帮助教育我第二个孩子，不让我们父母操心。写到这里，我眼睛都噙满泪花，这都是师父的恩德，大法的威力呀，师父的佛恩浩荡，跪拜恩师。二，带领老二走返本归真的大道。老二生下来时，基本上是邪恶快要解体的时候，老大老二是两个性格相反的生命，一个喜欢静，一个喜欢动。记得怀老二时，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在一片荒漠的只有一点植物的地方，我看到有两朵很美的花，一朵金黄色，一朵紫色，那颜色非常好看，至今还记得，很亮丽，很鲜艳。然后我一只手抱着一个小孩， 另一只手牵着一个小孩，走出那一片荒漠地带。醒来，原来是梦，那花实在是太美，太美了。老二一生下来，就在同修的建议下，从第一天开始，每天轮番播放了师父的讲法录音给他听，也不知道一个月里听了多少遍。他白天很少睡觉，晚上像大人一样很安静休息，天一黑就睡着，天一亮就准时醒来，等到会走路时，就每天至少看一遍神韵光碟，那时允许中国大陆有神韵光碟。他非常爱看，很是羡慕那些靓丽的神韵演员们。在他只有两岁时，有一天，我脑子里突然出现我小时候上小学时老师带我们读课文的镜头画面。我灵光一闪，哦，我也可以用这种办法带领老二读转法轮啊，既学了法又认了字，多好啊。想到这儿，我马上行动。我把老二叫到身边说，你这时本该不能到我们身边来投胎的，因为我已有一个孩子了，现在邪恶还在迫害，我也没多少精力带你，但是你既然来了，投生到我家，就走师父安排的路，每天妈妈教你读转法轮，这样你听师父的话，我就不太操心你的将来了，有师父管你。我这样说，不知他听懂了没有。没想到老二很爽快的就答应了，我立即教他读法，和老大一样每天读一段。因为当时只有两岁，太小，我没有给他一本转法轮，现在想起来，我应该让他也拿一本书，他思想就集中些，读法入心些。就这样，我把带老大读法的经验用在老二身上，用了一年的时间把老二带读了一遍。可能因为老二当时年纪太小，又喜欢动，每天都磨我的心，磨得我只想打他。记得老大上高中时，有一天我正带领老二读法，读着读着，他却不愿意再继续读法了，还不高兴。我的火一下就上来了，大吼他一声，他也不示弱，对我大声尖叫，整个家吵翻了天。老大从房间出来说，你们哪里是学法，简直是吵架。我一听很是惭愧，一下想起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人管孩子也发火，简直吵翻了天，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小事都过不去就发脾气，还想长功啊，这不正是说我吗？我马上冷静地向老二道歉，老二也安静下来，继续读完了法，然后抱着我说，妈妈，我好爱你。我浑身一震，立即明白了，老二这个生命表现的不同凡响，是他明白的一面在感谢我，但是人的这一面又被轮回中的业力左右，只要做父母的稍微一放松，这个生命就回天无望了。老二的这种感恩我的话语表现，在后来又出现过几次，每当此时，我深深地体会到带好大法小弟子的责任重大。大概老二在二三岁的时候，有一次像是感冒发烧一样，当时我们不在孩子身边，他爷爷奶奶把他送到当地卫生院打针输液。他奶奶后来说给我听，到卫生院打针时，三四个大人都按不住老二，老二大声叫喊，拼命挣扎，就是不让打针，几个大人按不住，结果没打成针。他奶奶当时说，算了，他们家都不打针吃药，病自然好了。我们听了偷偷的笑，他们常人哪里知道修炼法轮大法的奥妙呢。老二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有打针吃药，身体很好。因为老二在娘胎时就开始参加学法小组的集体学法，也同样在娘胎里时就随着我驱车下乡发真相资料救人，所以我的两个孩子最喜欢做的事就是随我到乡下发真相资料。孩子们既完成了救人的使命，也欣赏了农村山山水水的大自然风景。 那时我们娘仨每次发真相资料，我负责开车发正面，观察地形，熟悉路线，做好安全工作。老大发资料，把真相资料挂在世人的家门把上或者窗台上。老二会走路时也要发资料救人。一路上我们三人尽量不说话，严肃对待发正面发资料。资料发送完返回时，三人就开始开心地一路唱着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那是最舒心最难忘的时刻。到了城里，为了鼓励孩子们的积极性，我就买他们爱吃的零食作为鼓励。这时孩子们更开心了，下次去乡下救人，他们更愿意跟随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带领孩子们走正法修炼路，去发真相资料救人，我体会到这不是最难的事。最难的是十几年如一日的平稳地带领孩子学法、练功、发正念、发真相资料救人，这才是最难、最磨练人心的。人心泛滥时，有时真的不想管他们了，心想管他学不学法呢，谁学谁得。可是每逢此时，师父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点化我，一定要带好身边的小同修。点化的方式表现为，突然看到一篇带好小同修的交流文章，看到轮回故事中生命为法而层层下走的艰辛和勇气。有时学法学着学着，深深感受到大法的无比珍贵。世上的父母给孩子多少钱财，都不如给孩子大法，让孩子的生命永远受益。每当这时，我就会重新静下心来，耐心地叫孩子，该起床了，学法练功的时间到了。每天上学的路上，我都叮咛孩子背一遍《论语》。天长日久的，孩子一坐上我的车，我背后就传来了孩子背《论语》的声音。我就专心地开车送孩子上学，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法的种子在孩子心中扎了根，真善人宇宙大法的法理让孩子健康地成长。在学校，老师同学都喜欢他，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赞美孩子。这时我引导孩子不要为此动心，要守住心性。当看到现在的孩子们被父母长辈惯成公主少爷时，我就注意孩子们的实修过程。因为中国的应试教育，搞得现在上学的孩子们从小到大都像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秘书一样，一天到晚有写不完的作业，放假还要上这个补习班那个特长班的。我没有随大流，我经常跟家里的小同修说，常人的孩子放假就上补习班，我们修大法的孩子就学法，学做家务事，比如整理房间、煮饭、做菜、打扫卫生、择菜、洗衣服、叠衣服等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心性多高，功多高。我理解，那学好了法，提高了心性，那就是神的思想。神是大智慧的，还搞不懂外星人的那点现代科学吗？所以我的两个孩子都会做饭，老大放假回家还帮助我做年饭。有一年过年的年饭菜都是老大做的，很好吃。老二到现在还念念不忘他姐姐做的美食。老二更是好样的，整理房间有条有理，让人耳目一新，煮饭、包饺子、做手擀面，老二都行。这可是在他读小学四年级时完成的。我不是夸自己的孩子是朵花，而是孩子们在大法真善忍法理的指导下，真修实修，沐浴在佛光中，让人省心省事，让父母无比欣慰。在此感恩师父，感恩大法。三，大法在孩子的心中扎下了根。十几年如一日的用心引导孩子学法修炼，终于有了点成效。这里列举两例。去年中考完后，我带老二回娘家玩了几天，回来后我人心起来了，背法怎么也静不下来，心里堵得慌。我就把正熟睡的老二，已经是上午八点多了，叫起来说，哎，我心里正烦得很，背法怎么也背不了，心也静不下来，想起刚才你爸爸和你奶奶说的话，心里堵， 你快和我交流交流。孩子一听，马上起床跟我说，妈妈，你不要管别人这事做得对还是错，关键是你遇到这事时，你心里是怎么动的，动的是什么心，找出来去掉它，这就是我理解的师父说的向内找的法。还有你知道吗，我到姥姥家玩了几天，回来背法也是静不下来，也背不了法，我就采取读法，不静我也要读法，读了几小节后我心就静下来了，我就开始背法，一下就背下来了，你试试看。说完孩子严肃地看着我，我被孩子的话震撼得不知说什么好，我震撼孩子的悟性，震撼孩子的自律，震撼大法在孩子的心中真的扎下了根。我深深地体会到，这么些年的耐心陪伴，我没有白白付出，我更震撼大法的无边法力，更震撼师父的洪恩，在师父的看护下，孩子修炼得这么优秀，孩子的一番话让我这个修炼近30年的老弟子无地自容，更让我要勇猛精进，快些修好自己，助师救度更多世人，不负师恩。特别是中考成绩出来时，孩子的成绩震撼了整个家族，因为现在的中国人把孩子的成绩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成绩几乎是评判一个人好坏的标准，可悲啊，可怜啊。所有知道我孩子中考成绩的人，包括亲戚、朋友、同事，都无不赞叹，甚至一个邻居的女儿对我说，哎呀，你默不作声，在家悄悄搞事业呀，你不知道我孩子为了能上高中，不知花了我多少钱。那个他家孩子的奶奶曾告诉我，他平时都是一对一的补课，开小灶，每小时300元。丈夫的同事说，你孩子真牛，考这么高分，几乎每门课都是满分了。我笑着说，哎呀，这么多年我也没赚什么钱。那个同事说，得了吧，别人赚多少钱也买不来这么高的分呀，值得呀。他不停地感慨，眼睛里都放射出惊叹的光芒。有一天出门有事，碰上一个邻居婆婆，她拉着我的手并竖起大拇指说，你是个贤淑的人，孝顺的人，你把福分都记到你的孩子们身上了。因为她知道我们夫妇都修炼法轮大法，周围邻居都知道我特别孝顺公婆的事。我客气地说，谢谢你呀，我还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其实我心里知道，这哪是我的能耐呀，这全部是师父的恩典。中考成绩出来很长一段时间了，孩子的故事仍然在我们那个地方像神话一样流传着，但这还只是开始。就像修炼人，修炼过程中功力涨上来了，功能也出来了，但功能只是副产品一样，孩子的成绩也是修炼的副产品。在我们的修炼路上，我和孩子还有一段路要走，只有持之以恒的学法、修心、练功，用心做好三件事，初心不改，有始有终，才能兑现誓约，跟师父返回天界，自己真正的家园。看到今天的社会各种乱象，看到迷失在十恶毒世中忘了回家路的人们，看到灾难重重的当今社会，真心的期望能从我带领孩子学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给孩子的身心带来巨大变化的故事中，人们能找到希望，看到曙光。《转法轮》就是当今人类的真正希望所在。感恩师父，跪拜恩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口与手机安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6日。近日对于修口与手机安全的关联方面遇到了一些实际问题，重温师尊讲法，在当前救人急之时，有必要再提醒同修在这些问题上要真正重视起来，提高心性，真修实修，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损失。第一部分，认清对手机电话的监控系统。 每个同修被中共监视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安排一个邻居监控跟踪。现在只要中共知道同修或者同修的一个家属的电话，就在市公安局的监控大屏幕上挂出一串同修的电话号码、座机及手机，以及同修与之联系的所有亲人好友的电话号码，实时监听录音。即使同修不使用手机或使用非本人实名登记的手机，但是同修及家属的一串实名或非实名电话号码同样是挂在市县公安局的大屏幕上被实时监听，一般的是录音监听，必要时插线直接监听。此时打手机的人的耳朵却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常见的误区是同修们认为只有同修本人的实名手机被监听，家属的手机或非实名手机是安全的。然而事实是，只要互相之间有联系，即使联系不频繁，都在实时监听范围，自动监听。师尊在各地讲法15、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告诫我们说，你知道这个电话监听啊，我们身上带的电话告诉大家，每一个都是监听器，中共听那个东西，做那听你唠家常，那听的都清清楚楚啊。每一个大法弟子那个手机都是被监听的，你说你不暴露，而且那个手机串得很快，你一打电话那个号就串上，然后他就设一个监听。对手机电话的监控系统真的就是这样运作的。手机监听是放大百倍声音录音或直接监听的，不是在同修进门后把自己用的手机放在家里或其他房间就听不到了，在给来家同修开门时互相说话就已经暴露了，手机放在家里的哪个房间里都不一定能达到隔音的效果。同修在不修炼的家人面前说同修之间的事并指名道姓，即使是把自己的手机放到远处，但是家人随身携带手机却毫不避讳，等于是通过家人手机告诉了邪恶同修们的机密，更何况同修还经常忘记手机就在身边，这样无形中出卖了自己及其他同修。带着手机去其他同修家，手机或手机卡是有定位功能的，误差极小，楼层都能定位清楚，行踪都被邪恶掌握了，给了邪恶摸清楚情况而伺机迫害的机会。师尊在各地讲法15、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说，现在所有你们身上带的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连接互联网的东西，都是窃听器。现在对大法弟子越来越感兴趣的还不只是中共邪党了。我告诉你们，很多国家都在监听你们。你觉得我是个普通学员，没事，你打电话给你们说的家常话，你什么时候买菜吃饭，他们都做记录的，分析你的整个人等。你知道商家分析商业情报怎么分析，也是这么分析的，对你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你只要有一部手机带在身上。师尊在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带着个窃听器，不光是间谍政府，任何人随意的都可以监听你，非常简单，就这么回事。关机和不关机是一回事，我在这讲，你知道中共邪党呢，也在听呢。师尊的讲法我们理解并实修了多少呢？在迫害大法的监狱黑窝，在同修入监后很快被监狱教育科录像，逼迫在镜头里面来回走动说话，邪恶做人脸识别、声音识别、步态识别的信息采集，政法委610通过监狱黑窝采集的信息及市县公安局电话监控系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而且遍布各地的邪恶的监控摄像头也在配合监控。第二部分，实修修口。在党文化及无神论环境下生存的同修们，这里的修口问题不易察觉，也认识不到。由于同修们没有机会去市县公安局看到中共邪恶的监控系统的运作， 在无神论影响下，不相信邪恶会监听亲人及自己手机来搞迫害，在自用的手机、家用座机及不修炼的亲人手机面前，毫不避讳地说修炼有关的事，给邪恶监听提供了方便。比如一个同修告诉另一个同修知道的情况，而另一个同修却在家人面前，家人随身带手机，说出了自己听到的情况，在无形中给邪恶暴露了他所说的内容。这两个同修是不是都存在不修口的问题？是不是在泄密？造成的安全隐患怎么挽回？我们应该注意修口，不能说的话就不能说。对于这样不注意手机安全的同修，我们要相互提醒，我们是一个整体，不能修炼有漏啊。因此修口问题必须要真修实修，真正按照师尊的法去做到重视手机安全及修口，理智清醒的主意识修炼，自觉破除党文化及无神论的毒害。希望同修相互帮助，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到修口及重视手机安全问题，个人所悟不妥之处恳请指正。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明慧文章，丙级舍生救主，不为人知不自许，作者萧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谦逊视为至德，在《诗经》中写道，彼骄匪傲，万福来求，意思是一个人不骄不傲，万福自然相生。老子曾言，功成而弗居，夫为弗居，是以不去，意思是功业有成就而不以功臣自居，只有这样他的智慧才不会被磨灭。居功至伟而能无所求，不掺杂私心，是一种超然的境界。在历史演绎中，确有贤哲以德为本，精进不止，展现了居功不自傲的高尚修为。据《汉书》记载，鲁国人丙吉，西汉时期的大臣，据史书记载，他学诗礼，皆通大义。汉武帝晚年时，宫中发生污蔑太子的冤案，与太子相关的人都连坐受害，太子的孙子刚出生数月，也株连关在狱中。丙吉参与审理此案，心知太子蒙冤，几次奏陈无果。丙吉念皇曾孙年幼无依，派谨慎忠厚女子前去保护养育，且再三到狱中探望。有人担心他为此惹祸，一再劝他，这件事别人躲还来不及呢，你何苦几次为太子辩白，又照顾他的孙子。丙吉说道，这本来就是个冤案，何况皇曾孙还是个娃娃，他何罪之有，做人不能不讲仁德。后来武帝病重，有人说长安狱中有冲和之气，遂下诏将长安的犯人一律处死。使臣连夜来到皇曾孙所在牢狱，丙吉不放使臣进入，正色说道，这冤案因证据不足，两年结不了案，无辜者尚不至死，何况一个娃娃呢？使臣说，你这是抗旨不尊，太迂腐了。丙吉誓死阻挡使臣，使臣复命汉武帝，武帝说，天使之也，意思是这是天意啊，并没有追究丙吉，并大赦天下。数年后，皇曾孙刘询为帝，即汉宣帝，但是汉宣帝登基后，丙吉绝口不提自己从前的护佑之功，故朝廷无人知晓他的功劳，自始至终汉宣帝也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出乎意料的是，多年以后，叶廷令即负责管理宫女的太监收到一封上书，一名老宫女上书称自己保护养育当今皇帝有功。汉宣帝感觉诧异，让叶廷令去问这个老宫女。老宫女说，这件事丙吉知道。叶廷令带着老宫女去找丙吉，丙吉确实认识这个宫婢。丙吉说，我确实曾经让你照顾过皇曾孙，就是当今圣上，但是你却没有尽心，也谈不上什么功劳。另外两个宫女才是对皇帝有恩的人。直到这时，丙吉才把在狱中这两个乳母如何共同抚养皇曾孙一五一十的全都说了出来。至此，汉宣帝才知晓，原来丙吉才是救自己于大难的救命恩人，大为感动，夜不能寐，敬重之下封丙吉为伯阳侯。如果不是因为偶然原因，丙吉曾舍生救主这件事会石沉大海，不为人知。丙吉居大功而不自许，保持一颗平常心，是道德修养如同饮水呼吸一样自然而然，时时修己，不假外求。丙吉本来是一名御法小吏，后来通晓了《诗经》和《礼经》的大义。等他身居丞相之位时，他表现得崇尚宽大，喜欢礼让。在他手下办事的官员，如有受贿犯罪、不称职的，丙吉就让他长期休假，终究不追究查办。有一次丙吉外出，正好碰上众人斗殴，死伤者倒卧在路上，丙吉经过时却不过问，继续前行，遇到一个人正在追赶牛，牛喘着气吐出舌头来，丙吉止住车驾，派随从去询问追牛人，牛走了几里。随从们认为丞相当问的不问，不该问的却要问。对此丙吉说，民众斗殴互相杀伤，理应由长安县县令金兆尹进界追捕，年终再由丞相考核他们的治纪的优劣，奏明皇上执行行赏。丞相不应在道路上亲自过问县令金兆尹职责范围内的事，而现在正值春季，牛走得不远，却因暑热而喘气，此乃节气失常，恐怕对国家有所伤害。丞相掌管调和阴阳，这是分内的事。随从们这才看到，相比于他们，丙吉才是明白识大体、有敬畏这个道理的。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